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有一个事儿还是得讲，就是 United Healthcare 联合健保公司的总裁 Brian Thompson 被刺杀这个事情，因为由此所产生的一个社会现象实属罕见，因为包括我本人在美国生活30多年，经历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案子，而此案这么一个杀人案所引发的迅速的社会效应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对我本人来说，这一个经历让我无比的感到非常的震撼，也就是甚至是一种挺强大的刺激。这个刺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杀人犯所产生的一个社会现象。什么叫社会现象呢？就是他昼夜之间成为英雄这件事情，谁要负责？这不是一个杀人的行为吗？这不是一个违背法律的行为吗？请听美国的国会的两名著名的参议员，他们都选过总统，请他看看他们怎么说。来自于麻省的 Elizabeth Warren 昨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人们，这个人们指的是百姓，对此事发出的直觉的反应体现了健保公司诈欺，然后是误导以及威胁民众的那种恶劣的做法在社会上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人们同情杀人犯是保险公司的错啊，它暗含的是这个啊。然后接下来说，这个对于那些贪婪的大公司来说是一个警告，请仔细体会他说的这个话，你留心哦，下一个就是你哦，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他接下来一说，他说暴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句话是对啊，对不对？咱们不鼓励暴力去解决，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健康的，随便啊。人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不喜欢他，你就杀了他，这个肯定是错误的。但是 Warren 参议员他接着又说了一个很大的但是，其实他前面的铺垫都是为了说这个但是。他说 But， 他说 People can be pushed only so far， 就是人只能被逼到某一个程度。这我们华人或者我们中文的说法叫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就是你别把老百姓给逼急了，逼急了他们就会采取自己的行为，然后呢最终会威胁到每一个人。他说的这个每一个人是指的老百姓呢，还是大公司的主管呢？这是他的说法。他选过总统，另外一个 Bernie Sanders 刚才提到的 Bernie Sanders 也在接受访问时，他说民众对保险工业的愤怒告诉了我们，就是你不能让这个保险工业再拒绝那些需要医疗健康保护的人了，不要再拒绝了。你一边拒绝他们，一边在赚着几十亿美元的利润，此种情况不得再继续下去了。你听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谴责这个人违法吗？有谴责这个人犯罪吗？好，这个是文化现象之一啊，咱们先慢慢的看，就是政客出来说话了，再看一看民间，网络上的那些，等会儿咱们再说，先看看民间采取的行动。亚马逊现在在忙不迭的在去除一些产品，因为在亚马逊这个网上卖杯子的、卖 T 恤衫的、卖什么纪念品的，在卖些什么？上面都是 DDD 三个英文的 D 字，或者直接印出来的，就是拒绝推迟辩护，这就是保险公司不提供保费的一些惯用的做法。现在亚马逊呢，慢慢的在 忙不迭的在审查这些产品，不让他们再卖。再看看纽约的一些街上，在一些偏僻的街道上面贴的一些海报，这些海报呢是叫做通缉海报，就是一般来说警方要抓人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人的图片给登出来，让老百姓去抓人去，去帮着辨认。这些海报上面登的照片全都是一些大公司的主管的照片，其中有一个海报上面呢画的是，或者是一个照片印的是 Brian Thompson， 就是被杀害的这一个大公司的主管，在他的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意思就是说此人已消灭，但是下面那些还没有被消灭，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等待着被消灭。这些情况让现在美国大公司的主管无比的紧张，可以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因为在网络上的威胁非常的可怕，对他们点名的威胁，对整个的这一个行业的一些威胁，这是在美国的啊可记忆的历史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与此同时呢，警方又公布了昨天在抓获路易吉，顺便说一下，路易吉是美国一个儿童们非常喜欢玩的游戏叫 Super Mario Brothers 的上面的一个人物，一个戴着帽子的留着胡子的一个人物啊，一个水电工或者是修管道工，他呢就是要穿过一系列的阻碍啊向前行走，这个人物叫路易吉，路易吉 Mangione 是刺客或者是这杀人犯。对于这个杀人犯呢，他身上一个262字的宣言和一个笔记本当中的部分内容给公布了。这个262字的宣言是手写的，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他是说，他说你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你们该怎么办呢？可以干掉 CEO， 这个干掉他用的英文词是 whack， 就是把这个 CEO 给干掉。什么时间干掉 CEO？ 在他们每一年数豆子大会的时候干掉他。数豆子，豆子就是我们吃的那豆子啊， bean counting， bean 豆子， counting 数，数豆子是一个英文的短语，它的意思是斤斤计较，它的意思是因小失大，它的意思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它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说在这些大公司数豆子的那个年会上面把它干掉，言外之意就是说这帮人就知道算他那点盈利，而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就是他用的这个字叫 bean counter convention， 数豆子大会。但是数豆子呢后来就进入到英文当中的日常，就不是后来啊，就是这个词语实际上是一个英文的短语，有的时候也跟这个数钱的关系不大，就是你这人净看那些小的，净计较那些小的，结果大事你不管，你一天到晚就在数豆子啊， you're counting beans， 这是一个贬义的话。然后他接下来在这个宣言里又写了，他说这个行动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说只对一个人，而且是要精准，那就是近距离，同时不伤及无辜，也就是他这个不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的，就是无辜的人咱们不伤害，这是他这个。同时呢，这是他的宣言啊，他的262字的宣言当中又说，他说我还有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有更多的我的想法。这个笔记本的详细的内容呢，他没就是警方啊目前还没有公布，但是在把他拉到法庭上去传讯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那一幕，就是两个警察压着他，他从车上走下来往法庭里走，快进门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一回头，对着背后的记者大声的喊叫，因为记者都架着机器在那拍的嘛，他就是这个喊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 An insult to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他说这是对美国人民智商的一个侮辱，这个什么意思得了解一下哈。 and their lived experience， 以及对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个侮辱。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不知道啊。随着这个审理的展开，慢慢的咱们再看。再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成为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从政治到法律到文化在大面积的展开。然后咱们再看一看接下来在网上是怎么说的。现在网上的流行语叫做 If the guy is fit, you must acquit， 押韵的，我把它翻译成他的身体棒一定要释放。 fit， 非常棒的身材，他有很多的裸体的上身裸体的照片公布了，肌肉发达，六块腹肌非常的明显，一头卷发，两把刷子似的黑眉毛，这些照片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都被挖出来了。他年轻的时候，他现在26岁，本身已经是很年轻，再小一点的时候的这些照片都被挖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产生了美国文化的下面的一部分，就是叫好莱坞的作用。大家你现在能给我提出来一个说好莱坞啊有这么一个电影，它反映的呢是黑社会的，比如说黑社会里面的一些杀手，它反映的是抢银行的强盗，它反映的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蛮有名的一个警察通缉的这么一个人物，它反映的是一个杀害了很多富人的这样一个人，有劫富济贫倾向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找的那个演员是一个丑八怪吗？你能想出这样的一个电影吗？那么咱们等一下呢就稍微来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回顾呢？原因是这样的，现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已经像发了疯的一样的在找 Luigi Mangione 的律师，希望签下来，把他签下来的目的就是如果我晚到一步，另外一个电影公司可能就把这个事儿给签，不是让这个人演电影，这个人演不了电影，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而且无期徒刑几乎是100%的，而是要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事儿咱不能落后啊，要被那家电影公司抢去，你这电影公司的主管的工作还有没有都不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那稍等一会儿咱们来看
今日话题。
好莱坞是一个对美国的大众文化有相当直接影响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工业基地，就在我们电台旁边。但是好莱坞它作为一个概念呢，它远远超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和这么一个地理的区域，而是它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解读，甚至是某种迎合，反过来又作用于他的受众。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教父》这个电影，《教父》这个电影呢，它反映的绝对的是黑社会。理论上来讲呢，应该没有什么好人，因为他们控制着赌博业，他们控制着毒品业，他们控制着卖淫等等，这些行业都是在社会道德上面，在法律上面是绝对不能认同的，而且为了控制这些行业，为了赚钱，他必须得杀人，有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血腥。在杀人的过程中，有杀对自己对立的帮派，也有伤及无辜，很多的时候是杀掉了无辜的人。《教父》这个电影有主要的那个教父 Don Corleone， 是Marlon Brando这个超级巨星所扮演的，最后接替他事业的 Michael Corleone 是好莱坞的那个帅哥 Al Pacino， 那个时候他帅到不行。当你看到 Al Pacino 那个英俊的相貌，那乌黑的头发，浓密的眉毛，镇定的表情，你会不喜欢这个人吗？再说一个 Jesse JamesJesse James 是美国19世纪的银行大盗，而且他是火车大盗，他专门打劫火车和银行。这个人当搬上银幕的时候， 是由 Brad Pitt 所扮演的，而且 Brad Pitt 还不是第一个扮演他的，还有其他的明星扮演过这个人，这个怎么解释呢？还有比这个更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龙虎小霸王》 Butch Cassidy and Sundance Kid， 这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史上的经典电影，讲的就是两个抢银行的大盗。这两个大盗，一个是 Paul Newman 扮演的，一个是 Robert Redford。 在那个年代的好莱坞，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目中，在整个的地球上应该没有比这两个人再帅的人了。 Paul Newman 的那一双蓝色的眼睛， Robert Redford 方方正正的那一张脸，整个的电影他们抢劫银行的过程，他们的爱情生活，绝对的都是正面的描写。所以不再更多的举例，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杀人犯 Luigi Mangione 呢，在好莱坞又变成了下一个产品或者下一个娱乐产品的目标。你知道，在首先咱们在看电视啊，美国的电视呢有很多的节目，什么 Queer Eye 啊，什么 Dancing with the Stars 啊，这些节目呢我一秒钟都没有看过，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看到的报道是这些电视制作人他们已经在确定他们接下来拍摄的方向，就是要搞到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到这个人。 Dancing with the Stars 是和明星跳舞，他在监狱里怎么和明星跳舞啊，这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正在策划。更好玩的是，因为他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出来演电影，出来演电视，现在在网上有热议，就是谁能演他。我昨天看到投票第一的是 Dave Franco。 如果你对 Dave Franco 不是很熟的话呢，告诉大家，他呢年龄是偏大一点，因为杀人犯26岁，他是差不多30大几岁吧，这么一个样子。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我看过他一个电影叫 Now You See Me， 是讲一帮年轻人通过变魔术的方式抢劫银行的这么一个故事，确实是很帅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帅哥，那可是当红炸子鸡啊，就是那个 Timothy Chalamet。 Timothy Chalamet 是怎么一个当红法呢？我是昨天还是前天呢，跟大家介绍的金球奖的12个电影，金球奖12个电影里面提名最佳影片的12个电影里，两个是他演的，而且是主演，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厉害。一个是《沙丘》第二集，《沙丘》一共3个电影，3集，第一、第二都已经出来了。3集都是他主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Completely Unknown， 完全没名，就是他来出演美国的民歌手 Bob Dylan。 这个人现在已经被目测上，就是被这个盯上了，要让他演 Luigi Mangione。 怎么说呢，再举个例子吧，1994年有一个法国电影叫 Leon The Professional， 翻译成中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个是由法国的著名的影星，他的名字叫那个 Jean Reno 所主演的。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演一个所谓的冷血杀手，但是呢，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好莱坞的也是很大的一个明星 Natalie Portman。那个时候可真小啊，他们俩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谁看完这个电影会不喜欢这个杀手。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在好莱坞或者在美国社会上，这个叫做光环效应。这个光环效应呢，就是说一个人们在不了解他，完全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以及甚至有的时候对他所做的事情的事实也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之下，先二话不说给他加分。这个加分是怎么来的呢？ 往往就是因为他的长相。还记得当时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那兄弟俩吗？哥哥是死了，被打死了。弟弟就是叫做 Dohar Zarnayev 查纳耶夫，这是车臣人，在美国的年轻人。当时他的那个照片一公布的时候，哇，这个网上一片的呼声，哇，帅哥帅哥，也是一头卷发，然后长得有点那种斯拉夫人的那种样子，一片的小女孩子啊，是在称赞他的长相，这就叫做光环效应。他波士顿马拉松杀了多少人，多少人被炸成了残疾，这些人已经不再考虑了，就完全的被这么一个外表所吸引。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是，等 Luigi Mangione 被判刑了以后，你告诉我有没有人给他写情书，有没有人会说要嫁给他？我现在告诉你答案，100%的有。